Shawty's like a melody in my head that I can't keep out. Got me singing like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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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 day's like my iPod stuck on replay, replay. Shawty's like a melody in my head that I can't keep out. Got me singing like 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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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 day's like my iPod stuck on replay, replay.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we met? You was at the mall with your friends. I was scared to approach ya, but then you came closer, hoping you would give me.
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人。最近一段时间，广东地区的天气可是好得不得了啊！晚上呢，不用开空调了，开着风扇就特别的凉爽，这个挺凉爽的。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是怎样的呢？听说湖南热的是喘不过气来，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，骄阳当头，不要在下午12点到2点钟出门。会中暑的，夏日炎炎可以多备一些凉茶呀。为什么说这个凉茶呢？因为最近啊，就是喝广东的凉茶受到影响特别深。自从喝了凉茶之后，但是自己家里煮的凉茶皮肤变得真的好了很多，也没有上火。因为气候的原因啊，广东这边很容易上火，所以普遍性的都喜欢吃甜的，不是辣的。就是因为这一点啊，显然是湖南人嘛，不吃辣的不舒服，所以用凉茶降一下火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而且家里面煮的凉茶，声明一下，是我姐姐煮的，这个味道是很赞的。这不去香港好几天了，最想念的就是她的凉茶了。夏天呢，多喝一点水也是好的，不过呢，也不一定是非得每天8大杯水，这样的话很容易水中毒。然后呢，有许多的玩家在小人的微博当中跟小人说，镇魂武器什么时候出啊？镇魂武器的属性怎么样啊？这不，小人今天的节目就是给大家带来关于镇魂武器的消息。如果你对节目有什么建议，想听一听，想让小人讲一讲关于 DNF 当中的一些什么事情，都可以在小人的微博当中留言，百度 DNF 主播小人就可以了，或者是在节目的页面找到小人的微博链接。至于镇魂什么时候开呢？关注微博，在第一时间告诉大家。好了，开始今天的电台节目吧。今天想在这里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些关于镇魂武器的属性，还有一些关于镇魂的任务流程以及要注意的事项。开启镇魂地区呢，是需要10个金色大晶体的，在这里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。开了镇魂地区之后，基本每一种粉武器都会多出385的粉武器，这3把武器分别是 BOSS 掉落的灵珠粉，还有镇魂武器，以及是开光后的镇魂武器。在镇魂地区，爱丽丝这里的镇魂武器是需要100个镇魂石，获得镇魂武器可以通过每日任务获得1天2个每日任务，也就是说做出一把镇魂武器需要花费50天的时间，坚持50天之后呢，镇魂武器就到手了。这个时候如果想要获得更强力的属性，就需要开光。开光是什么呢？可以理解为啊，把镇魂武器的属性通过加入一些材料啊，然后让它获得更强大的属性。具体的开关方式呢，同样是在镇魂地区爱丽丝这里，位于镇魂武器下面有相对应的设计图。设计图呢是需要500万的游戏币去换取的，获得设计图之后呢，就可以着手制作属性更强大的镇魂武器了。那具体的材料分别是相对应的镇魂武器1把，然后镇魂石15个，鬼魂模样的材料75个，镇远古地图小怪掉落小铁柱的使用券1张，如果说是在小铁柱那里购买的话，就是100万一张了。上级元素结晶250个，无色大晶体100个。注意开光呢是有一定的几率会失败的，失败后的材料会消失，镇魂武器是保留的。 由于开光的一些材料啊，需要镇魂使15个，换言之，要得到一把全 DNF 属性最强大的开光后的镇魂武器，需要58天。那在这里就有人会问了，镇魂开光武器与不开光的属性上面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那在这里肯定是开光后的属性要比没有开光的镇魂武器要好很多嘛。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，小然会再详细的介绍到这个镇魂武器没有开光和开光后的相比较，一些属性上面细节上面的一些改变都会跟大家来介绍讲出来。那么做出一把镇魂武器所需要的一些消费在这里跟大家来讲一讲。当然啦，因为每个区的物价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价格没有列出来，但是一些材料啊条件啊都会告诉大家。首先是开通镇魂地区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，需要10个大晶体。其次是门票，门票需要20万游戏币加10个无色小金块。每日任务里面，一个是通关 BOSS， 这里每日每天都会变换一个 BOSS。 另外就是收集材料，材料是需要通过打怪物得到的，不是副本掉落。开光材料里的蓝色鬼魂，基于这个掉落率，平均4局就可以完成这个每日。平均起来的话，每天打4局，4张门票，85天之后又会是怎样的呢？因为每个地区的物价不一样啊，自己可以算一算，或者是提前囤好东西。接着是开光设计图500万，然后蓝色鬼魂75个，小铁柱的使用券100个，不是100万，上级元素还有无色大晶体100个，还有加上药水消耗的一些费用啊，武器消耗的一些费用啊，通关失败、开光失败的一些因素。其实无色和金色、蓝色魂魄上级元素可以通过每日任务的积累获得，而且还有双倍每日，因此呢时间上面可以更短。等镇魂武器出来之后，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做出开光的镇魂武器。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各个职业的镇魂武器属性。噬魂开头的就是开光后的镇魂武器。在介绍武器之前呢，所有的镇魂武器都是附加8%的伤害，也就是说没有开光的就附加了8%的伤害，而开光后的武器呢会增加2%的攻击速度。镇魂的这个8%的伤害增加到12%，蓝字部分的属性呢是 HP 和 MP。从220增加到了330，开光之后都是在攻击上面有5%的几率赋予武器这个灵魂之力，效果呢是持续20秒的，而且要消耗一个灵魂晶石。灵魂之力包括狂暴者的灵魂，这个狂暴者的灵魂呢是可以使武器周围呢发出这个红色的光，并且使自身增加100点的力量和智力，还有7%的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。还有纯洁的灵魂可以使武器周围呢发出绿色的光，并且增加自身100点的精神和体力，被攻击的时候所受到的伤害会减掉5%，并且恢复自身5%的蓝和血。狂乱的灵魂可以使武器周围发出黄光，并且增加10%的攻击速度、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。这就是所有镇魂武器和开光后的镇魂武器的共同点，不分职业，只有其中的蓝字部分的属性有所变化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。 首先是鬼剑士的开光之后的召唤武器呢，会比没有开光的召唤武器增加8的智力，就是白字部分的。蓝字部分呢，刚刚跟大家说了，蓝和血从220增加到了330，那么 HP 啊 MP 就是这么一个共同点。然后移动速度没有开光的移动速度是加1%，释放速度是加3.5%，物理暴击加3%，魔法暴击加5%，攻击速度是加1的。那所有的召唤武器的没有开光的召唤武器的这个都是加1%的攻击速度，然后开光之后的呢是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5%，物理暴击加5%，魔法暴击加7%，攻击速度加2%，攻击速度在之后啊我就不会再讲了。然后还有没有开光的加1%的攻击速度，小人也不会去讲了，那大家明白就好。巨剑部分呢是镇魂之风灵巨剑，它的力量呢是加75的，开光后的力量是加80，然后是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减0.5%，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加3%。开光之后的巨剑镇魂之真灵巨剑，它的这个释放啊减掉0.5%是没有了，它的移动速度是加2%，释放速度加1%，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加5%。然后是镇魂之风灵太刀，它的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5.5%，物理暴击加5%，魔法暴击加3%，命中率减1%。然后开光之后的噬魂之狰狞太刀呢，它的释放速度加到了7%，移动速度加到了2%，物理暴击率7%，魔法暴击率加5%，命中率减1%。奋起真魂之风灵骨锥，它的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1.5%，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加3%，命中率加1%。然后开光之后呢，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3%，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都是加5%，命中率加1%。光剑镇魂之风灵光剑，它的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1.5%，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都加3%，命中率减1%。开光之后的光剑是噬魂之真灵光剑，它的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3%，物理和魔法暴击率加5%，命中率减1%。然后是格斗家的镇魂武器属性，首先是手套镇魂之风灵手套，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3.5%，物理和魔法暴击加3%。开光之后呢，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5%，以及物理和魔法暴击都加5%。然后是碧凯镇魂之风灵碧凯，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5%，物理魔法暴击都是加3%，命中率加1%。开光之后呢，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3%，物理魔法暴击加5%，命中率加1%。然后是爪子，爪子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1.5%，物理暴击加6%，魔法暴击加3%。东方棍噬魂之风灵东方棍，它的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1.5%，回避率加3%，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都是加3%，命中率加2%。开光之后呢，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3%，魔法物理暴击加5%。然后是神枪手，神枪手它的移动速度啊，就是没有开光的左轮论，移动速度是加4%，释放速度加5%，物理暴击加5%，魔法暴击加3%。开光之后呢，就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3%，物理暴击率加7%，魔法暴击率加5%。接下来是自动手枪，没有开光的自动手枪，移动速度加1%，释放速度加1.5%，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率加3%。开光之后呢，移动速度加2%，释放速度加3%，物理魔法暴击率都加5%。然后是手奴，没有开光的手奴是移动速度都是加1的啊，然后释放速度加1.5%，物理暴击率加6%，魔法暴击率加3%，命中率加1%。然后开光之后呢，移动速度也是加2%的，释放速度加3%，物理暴击率加8%，魔法暴击率加5%，命中率加1%。然后是步枪，没有开光的步枪， 它的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跟上面一样的，分别是 1% 的 1.5%， 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都是加 3% 的，开光之后的移动速度也是加 2%， 释放速度加 3%， 物理魔法暴击率增加到 5%。 然后是手炮镇魂之风铃手炮，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分别是 1% 的 1.5%， 物理和魔法都是加 3% 的暴击率，开光之后呢移动速度也是上升到了 2%， 释放速度也是上升到了 3%， 物理魔法暴击率都是加 5% 的。然后是魔法师的武器镇魂之风铃战矛，那它的移动速度也是跟上面一样的 1%， 释放速度也是不变 1.5%， 物理暴击率加 5%， 魔法暴击率加 3%， 命中率加 1%。然后开光之后呢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也是增加到了 2% 的 3%， 物理暴击率增加到了 7%， 魔法暴击率增加到了 5%， 命中率增加 1%。 然后是镇魂之风铃魔杖，诶，魔杖是小人用的，移动速度 1%， 释放速度加 6.5%， 物理暴击率和魔法暴击率都是加 3%， 命中率减掉 1%。 然后开光之后呢释放速度增加到了 1.2345678%，移动速度增加到了 2%， 物理暴击率加 5%， 魔法暴击率加 5%， 命中率减掉 1%。 然后是棍棒，棍棒的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跟前面的差不多啊，都是 1% 的 1.5%， 因为这个魔杖呢它本身就是加释放速度的，所以会高一点点，基本上都是加了 4% 啊，或者是 5% 的释放速度，还有一个是加 9% 的一个释放速度的那个叫什么魔杖的来着，反正我忘记了，早就丢了，早就扔了。然后物理暴击率和魔法暴击率呢是加 3% 的。那么开光之后的棍子呢移动速度加 2%， 释放速度 3%， 物理和魔法暴击率增加 5%， 命中率加 1%。 然后是法杖，法杖的移动速度是 1%， 释放速度是 1.5%， 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 3%，开光之后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也是跟前面的一样的 2% 的 3%， 物理和魔法 5%， 当然是暴击率了。然后是扫把，扫把移动速度是加 4% 的，然后释放速度是加 1.5%， 物理和魔法 3% 的暴击率。然后是开光之后的噬魂之狰狞扫把，移动速度增加到了 5%， 释放速度增加到 3%， 物理和魔法暴击同样是 5%。 接下来的是圣职者的武器十字架，镇魂之风铃十字架，它的十字架呢是移动速度加 1%， 释放速度加 3.5%， 物理暴击率和魔法暴击率增加 3%， 攻击速度加 1%。 然后开光之后的十字架就变成了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加 2% 的 5%， 释放速度加 5% 了，物理和魔法暴击加 5%。 然后是念珠，镇魂之风铃念珠，它的移动速度加 1%， 释放速度加 6.5%， 物理和魔法暴击率呢分别是 3% 的 5%， 开光后的话呢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分别是加 2% 的 8%， 当然是释放速度加 8%， 物理暴击加 5%， 魔法暴击加 7%。 然后是图腾，那镇魂之风铃图腾释放速度加 1.5%， 移动速度加 1%， 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 3%， 命中率加 1%。 开光之后的图腾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 2% 的 5%， 物理和魔法暴击率 5%， 命中率加 1%。 然后是战斧，战斧的移动速度 1%， 释放速度 1.5%， 物理暴击和魔法暴击 3%， 命中率加 2%， 这是没有开光的。开光之后呢就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2和3，物理和魔法暴击率依旧是 5%， 命中率加 2%。 然后是镰刀，镇魂之风铃镰刀战镰，那它的移动速度加 1%， 释放速度 5%， 物理魔法暴击率是加 5% 的，那么开光之后呢就加到了 7% 了，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也是2的3。然后是匕首， 这是到了暗夜使者的武器了。匕首的话呢，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跟前面一样，1:1.5，物理暴击率呢是加到了13%，魔法暴击率是加3%。那么开光之后的物理暴击率加到了15%，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跟之前的开光后的也是一样的，2:3，魔法暴击率也是增加到了5%，命中率减掉了1。然后是双剑，关于双剑的话，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依旧是1:1.5，物理暴击率是8%，魔法暴击率是3%。那开光之后呢，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也是2:3，然后是物理暴击率增加到了10%，魔法暴击率依旧不变5%，然后命中攻击速度呢也是加2%的。然后是到了权杖，因为这个属性都是差不多的，跟大家说一下关于开光之后的权杖噬魂之真灵权杖，它的移动速度和释放速度不变2:3，物理暴击加5%，魔法暴击率加到了10%。再见，只要永远想念，想念你的一切，不说再见。再见，只要永远想念，想念你的一切，不说再见。再见。好了，开光之后的镇魂武器呢，其实真的是没得说，所以等我们的镇魂开启之后，大家一定要努力加油做任务，希望大家早日得到自己开光了的镇魂武器，加油！我住在地球上海边，这里是黑夜，你在月亮上花园，那是白天。我摘下最美丽的星星做你项链，你一对我眨眼，我就触电。告诉我有多远，告诉我接下来到了燃博幸福通的点名环节，一位来自湖北武区的小恒在小人的这个 QQ 里面留言，也就是通过燃博幸福通的这个幸福圈给小人私聊说，喜欢就争取，得到就珍惜，错过就忘记，生活其实没有那么简单，人生本来不复杂，是我们自己把它搞复杂了。复杂的不光是人与人之间，还有理想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，使一切都变得复杂的是我们无休止的欲望。因为欲望，一切得到的不再珍惜，一切得不到的才是好的。人何时能够懂得知足，何时才能够迎来幸福。I'm sitting down here, but hey, you can't see me.方面想的话，人知道知足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，如果安于现状，那就不会明白什么叫做追求，什么叫努力，什么叫奋斗了。一切的一切都在发展，如果不知道前进的话，那么你就会被社会给淘汰。就拿 DNF 来说，从60到70再到85，如果还沉浸在60版本的思想中，是跟不上 DNF 的节奏的，很多副本都会过不去，很多任务都完不成。当然如果买鱼刷老鼠的话，那就一直刷老鼠，把悲鸣机械还有遗迹啊当做神土一样过不去吧。 一位来自邮箱的删除那段情给小然发来邮件说，你好小然，我从08年开始就玩地下城了，而且只玩红眼，大号红眼80升85一个星期，小号因为没有怎么玩所以才84级。对于红眼很多人呢、都追求无影，其实我想说的是屠戮未必会比无影差，对于无影是固定伤害，屠戮要出血状态才没有错，但是无影释放攻击速度都比屠戮慢，技能冷却呢也比屠戮慢，而红眼来说是一个小崩过去就肯定出血，对红眼来说没有不出血的怪，真的不出血的也只有 boss， 可以开血珠也有出血的，再说85版本全部的怪都出血，所以屠戮未必会比无影差。然后再说一下加点吧，个人认为有两种，一种是走平砍多的，平砍多的就把十字满精通学满，因为红眼开双刀平砍怒气十字抓头伤害都加 30%， 但是这个血气爆发呢只能学一级，因为点不够。还有一种就是放弃十字斩把血气爆发学满的。对了，无影的二绝被动是一个，只要学一级就好了，一绝被动点满，个人觉得噬魂之手一定要学满，灭魂之手学一级就可以，因为嗜血状态下噬魂之手的伤害不比灭魂差，而且噬魂之手冷却是很快的，嗜血装下可以说是神技了，其他技能只要说是玩红眼的都知道怎么加，争议不会很大。对于装备要么就是传承要么就是远古，这个就不多说了，我的是珍珠套，对于没有钱买传承又不想做珍珠跟远古的刷图的话，建议买加力跟暴击的夹子比较便宜，那我暴击或许还能堆到50呢，现在红眼呢主要是独立暴击达到50%以上就有了，主强属性强化也不错，这是我对红眼一部分的研究，希望对喜欢红眼的玩家还有玩不好的人有一些帮助。地下城呢我只玩红眼，我是广西的， ID 是神马大剑客。顺便再说一下，地下城鬼剑士是最值得人敬佩的，白手的不屈，红眼的意志，鬼气的胆气，瞎子的勇气，都是让人敬佩的。非常感谢这位玩家的分享，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技巧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，篇幅比较长的呢可以在小然的邮箱里面进行邮件啊，发邮件告诉小然，或者是微博在节目的页面呢都是可以找到的。那非常感谢这位玩家打了这么多字，然后分享了这么多的经验，那大家如果说有什么争议啊或者是异议的，都可以跟小然发送邮件或者是微博互动都可以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，这期节目的背景音乐呢依旧会在 DNF 官方论坛活动板块以发帖子的形式呢告诉大家，大家只要回帖下载就可以了，如果想在人博幸福通点到你的名字的话，就在小人的微博呀空间呀邮件呐发信息留言互动就可以了，百度 DNF 主播小人就可以找到小人的微博，记得收听咯。好了，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了，祝大家爆粉爆史诗加油。That's right, we're still in the show. Damn right, letting him know. We're sipping Chardonnay from 2 p.m. on